教会的 Shekinah Glory 的建殿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每当我们来到教会，举头看见这么宏伟、这么壮观的建筑物的时候，我们心里何等的渴望神的荣耀大大的降临下来，阿们。但是当我们在渴慕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好好的预备自己。预备自己什么呢？我们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好，让我们一起来迎接 Shekinah Glory 神荣耀的降临。话人人都会说，但是有些人因为先天的一些因素，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开口说话。我想每个人都可以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心中的一些想法。当然没办法开口说话的人也可以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内心想说的话。但不管你是用哪一种方式来说话，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口中或者我们心中所表达出来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阿们。一句话说的何以可以使人如沐春风，一句话说的何以可以使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一句话说的何以也可以使人在绝望中看到盼望，得到力量。一句何以的话会让人终身受用无穷。我们来读一个经文，箴言25:11，大家蛮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如果你有幸看到一颗金苹果，美不美？很美。那如果你有幸又看到一粒金苹果就放在银网子里，美不美？太美了，真是美不胜收。那当我们看见有好多金苹果一起放在银网子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只能说美到了极点，阿们。一句何以的话就如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那一句话说的不何以呢，反过来说就好像一颗烂苹果放在馊水桶里面，是又脏又臭又恶心。一句不合宜的话让人听了伤心难过，充满了失败，充满了挫折，甚至要因此而受苦一辈子。所以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说合宜的话，让我们的口要成为荣耀主的一个出口，让我们的口能够多说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同时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说不合圣徒体统的任何一句话，阿们。是的，话人人都会说，说话要有智慧。不过有时候我们觉得不说话更是要有智慧。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箴言10:19，一起来读。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说话太快了，没有经过好好的思想就脱口而出。如果我们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候你说出来的话是会让你惹是生非的。说出来的话就好像泼出去的水，覆水怎么样？难收啊。所以让求主帮助我们，不但要有说话的智慧，也要有不说话的智慧，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智慧人。今天我们就从摩西，从摩西的身上来学习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有三点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一个，你要有管理自己情绪的智慧，好不好？跟旁边人讲，你要有管理自己情绪的智慧。摩西、亚伦、米利安，他们是一家人，他们是至亲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是神 所拣选所重用的仆人，他们也都是以色列的领袖。哥哥亚伦是神所亲自拣选成为大祭司的，姐姐米利暗她是女先知，而弟弟摩西他是神亲自呼召要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走旷野。他是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当时他们走在旷野里面，你知道什么地方是旷野吗？旷野其实就是沙漠嘛，在沙漠当中什么最多？当然沙最多嘛，对。沙漠就是一个物质极其缺乏的地方。当我们人在一个很缺乏的时候，什么东西会最多？抱怨嘛，要这个没这个，要那个没那个。他们一天到晚都在抱怨，抱怨在旷野里面没水喝嘛，那东西也很少嘛，在旷野里面他们只能吃一种东西嘛，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玛拿嘛，早餐吃玛拿，午餐也是吃玛拿，晚餐呢当然还是玛拿，今天吃玛拿，明天吃玛拿，那后天呢还是玛拿，天天都是玛拿，餐餐都是玛拿，不管你是蒸的也好，煮的也好，炸的也好，还是什么玛拿。他们抱怨没水喝，抱怨天天吃玛拿，突然想起哦，在埃及吃鱼是不用钱的，只要往水里面随便一捞，河里面一捞就是有鱼，免费的。他没有想起在埃及多好，黄瓜西瓜葱姜蒜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哪像在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抱怨，请问多少人抱怨呢？200万，当时大人小孩所有人加起来200万。有时候我们想想，今天不要说200万了，只要有一个人或两个人在你旁边不断的唠叨，不断的抱怨的话，请问你受得了吗？受得了了，请举一下手。感谢主，真的很难呢，不是一天两天，40年呢。哇，这是多大多大的一个压力！不但要听他们的抱怨，同时200万人哦，有好多的问题要处理耶。所以摩西在外面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我们在外面工作，面对许多的压力跟挑战的时候，我们总想回家嘛。回到家里，我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我可以好好的喘一口气心，我可以疏解一下压力，对不对？但是摩西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回到家里面，却发现他的哥哥亚伦还有姐姐米利暗却起来联手毁谤他。哇，外面是个战场，回到家里呢是另外一个战场，内外都不得休息，连喘一口气息的时候都没有。家人是什么？家人就是我最亲的人，家人就是我可以信赖的人，同时家人也是当我在外面有遇到挫折、失败、伤心的时候，回来可以得安慰、得力量的地方嘛。没想到摩西一回到家里面，他的哥哥、他的姐姐竟然联手起来毁谤他。他们为什么要攻击摩西呢？他们毁谤摩西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12:1-2，我们一起来读哈。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他们攻击摩西的理由是什么？娶了古实女子。所以很多人就把重心放在摩西娶了古实女子，就很好奇这古实女子到底是谁呢？有人说就是摩西的原配嘛，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娶了一个妻子嘛， 叫西波拉，他是米甸人。哦，那也有人说不是摩西的原配，古时就位在非洲北部嘛，所以应该是娶一个黑人的女子。他到底是谁，大家都很有兴趣，但其实这并不是重点，这只是一个攻击毁谤摩西的一个借口而已。重点是他们毁谤的后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动机，到底是怎样的原因，这才是比较重要的。第二节告诉我们，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弟兄姊妹，你从这句话里面你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有没有一股浓浓的嫉妒？有没有一种不满的心态在那里面？有吗？神重用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他的仆人，神跟摩西说话，神也跟我们说话，那为什么摩西是领袖呢，而我们是跟班呢？既然我们都是神所呼召的人，神都跟我们说话，那为什么是摩西做老大？我们可以取代他。他们就找了一个理由，找了一个借口，用这个来攻击毁谤摩西。那我想请问弟兄姊妹，请问摩西有没有娶一个古时女子？有还是没有？有，这个不是捏造的，这是个事实。但问题是摩西为什么要去娶这一位古时女子？圣经没有说，我们不晓得摩西为什么要去娶一个外邦的女子，而不是娶以色列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身为家人的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知道？也许摩西娶古时的女子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软弱，我想说也许。当我面对家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心态去对待他呢？岂不是要用包容的爱来接纳摩西吗？谁没有软弱呢？家人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那我们就应该用包容的爱来帮助摩西嘛，来接纳摩西嘛，好让他可以从软弱当中出来嘛，这才叫家人嘛。没想到亚伦跟米利安因着心中的嫉妒，因为心中的不满，就联手起来毁谤摩西。他们就起来攻击自己至亲的弟弟，毁谤摩西。其实有时候我们想想，家人争吵很可怕。为什么可怕呢？因为彼此都知道对方曾经干过什么事，有什么不好的事啊，大家一清二楚嘛，对不对？今天我有软弱，你有软弱，今天你起来毁谤我说我娶了一个古时女子，难道你没有做错事吗？你今天用这个理由往我的生命当中最软弱的地方砍我一刀，难道我不能找到你生命中的软弱也还你一腿吗？你说娶古时的女子，但亚伦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你曾经在西乃山下筑了一条金牛犊，你还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拜他，不是吗？你攻击我有理由，我攻击你也是有理由，谁怕谁？乌龟怕铁锤吧，是吧？谁怕谁？你可以攻击我，我当然可以还击。但弟兄姊妹没有发觉，有时候争吵，家人争吵，请问谁是赢家？没有赢家嘛。即使你据理力争，即使你争赢了，你争赢了那一口气，我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要争一口气，请问那一口气要不要争？不用嘛，因为神都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吹了一口什么气嘛，你早就有那一口气了，你不用争。阿们。你只要有那一口气你就活着了，等哪一天那一口气不见了，你就怎么样？不是死了，我们就睡了，我们回天家，对不对？是的，你不用争一口气，因为你即使争赢了，其实家庭就失和的，那个信任感就没有了嘛。家人真的在一起 说真的，他可以给我们有信赖感，可以给我们有安全感，可以安慰我们，可以扶持我们。但家人相处在一起，难免会有冲突，难免会有摩擦。重点不在于会不会发生问题，重点乃是在于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阿们。好，当摩西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回到家里面的时候，面对他的家人毁谤他的时候，摩西是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呢？我们看第三节，太重要了，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好不好。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是不是人？是，没有错，他是人。当我们遇到有人毁谤我们、攻击我们或者诬赖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负面的情绪？有。有哪些呢？你会觉得很委屈吗？你会觉得不公平吗？甚至你里面会有气愤吗？对不对？好，这些叫做负面情绪。有负面情绪正不正常？不太敢讲哦。正常。只要是人，当你外面给你这一些的时候，你有负面情绪很正常。如果你还活着的话，它叫做很正常。但是当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呢？怎么去处理呢？你就让你的负面情绪不断的发酵吗？让它越来越大吗？是的，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知道我的缺点，你也知道我曾经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难道我不知道你的吗？我也可以据理力争，我可以反驳，我也可以攻击。当我们如果容许自己的负面情绪不断的膨胀的时候，它会变成你心中的苦毒，你就开始去诽谤对方，攻击对方，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今天有多少个家庭，特别是夫妻之间，因为很亲密嘛，有时候吵架了，夫妻吵架正不正常？稍微算正常。好，难免嘛，重点不在会不会发生嘛，发生的时候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嘛。很多夫妻吵了老半天，吵得好凶，事后问他们你到底在吵什么，他们很多回答是忘记了，那个原因不重要，好像争吵那个理由都很小嘛，生活上的小事嘛。那为什么争吵？争一口气嘛，争到最后要离婚了，要分手了。其实家里真的不要据理力争，在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在家里要讲什么？讲真理。阿妹吗？家里是要讲真理，不是讲道理。有道理你就据理力争嘛，讲真理我们就降服下来。家里是讲爱的地方，所以当有争吵的时候，当有人攻击你的时候，当诽谤你的时候，我们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智慧，管理自己情绪的智慧，在争吵当中能够先放下自己的，这个才叫做属灵人。阿们。什么是谦和？刚刚新闻说摩西为人极其什么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谦和其实就柔和谦卑嘛。为什么你跟柔和谦卑？就是你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嘛。好，外面那些攻击来的时候，你里面的确有负面情绪，但是我知道怎么去管理。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所以当摩西遭受委屈的时候，他选择放下，放下他的愤怒，放下他的委屈，放下他的据理力争，好不好？告诉旁边的人不要再据理力争了哦。特别是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放下吧。做事的时候可以据理力争，对不对？哎，但是对人我们不要据理力争，对人我要讲什么？要讲真理，要讲爱。摩西 遭受家人的攻击毁谤的时候，他选择放下。怪不得神给他这样一个评语，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以至于他可以去面对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不让事情更加的恶化。你要知道，如果他们也争吵起来的时候会怎么样？第一个，家庭失和嘛，以后不来往来了。再来，不要忘了，他们都是以色列的领袖啊，领袖阶层要是这样争吵起来，那个合一的见证也就没了，旷野的道路就走不下去了。那个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第一个，你要管理自己情绪的智慧。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要有专心倚靠神的智慧。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你要有专心倚靠神的智慧。在整个过程当中，摩西用谦和的态度去面对他的家人，摩西选择不说话。那我这边讲不说话不是冷战哦，我们看到夫妻两个吵架，一个就不说话，然后脸色就非常沉，那个叫做冷战。夫妻之间冷战是最可怕的战争，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摩西在这过程里面谦和，他选择不说话，因为他知道在争吵当中说出来话都是什么话？气话、情绪化，只会带来更不好的负面影响，所以他选择不说话。但请问，摩西不说话，对方会不会放过摩西啊？不会的。为什么？你不说话就代表你默认，代表攻击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哇，摩西你不说话代表你承认嘛，代表你心虚嘛，他们只会更加猛烈的攻击，不是吗？如果你是摩西，这个时候你怎么办？祷告嘛，主啊，我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还要怎么样呢？是不是？不要忘了，你是有神的人，阿们吗？是的，你是有神的人，神是你的避难所，神是你的盾牌，神也是拯救你的主，阿们。是的，这个时候你要专心倚靠神，你要有一个倚靠神的智慧。我们看一节经文，罗马书12:19，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主说，当你受到委屈的时候，不要为自己伸冤，要来到谁的面前？主的面前。你可以把你的委屈带到主的面前，倾心吐意。他说，你宁可让步，让谁来做？让主来做。听凭主怒是这个意思。你相信神的话吗？啊？哦，反应这么迟钝。你相信神的话吗？你愿意照神的话去做吗？哈利路亚，赞美主啊！生命河真的拥有盼望。有人听了神的话，相不相信？相信。愿不愿意做啊？再说。那真的糟糕啊！听神的话，一定要遵行神的话。神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听凭主怒，主愿意为你伸冤，主必报应。你相信吗？你愿意下次有人争吵的时候，你愿意照着主的话去做吗？愿意的大声说阿们。感谢赞美主啊！是的，摩西就是这样子，虽然遭受这么大的一个猛烈的毁谤攻击的时候，他选择不说话，对方还不放过他的时候，他专心的倚靠神。摩西不说话不代表攻击就结束了，但是摩西不说话，主真的出来为他说话。摩西不为自己伸冤，主果然为他出来伸冤呢。我们来看一下事情怎么发展的。第六节，民数记12:6-10，我来读哈。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第八节，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 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二人发怒而去。第十节，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在整个事情发展过程当中，摩西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他听凭主怒。摩西不说话，神替他说话；摩西不为自己伸冤，神替他伸冤。那我们来看看米利暗。哇，米利暗做这种事情之后，全身长大麻风，很苦啊。我想他的心里一定说，早知道，早知道我就不毁谤摩西了，早知道我会这样子，我就不做那个事了。今天有多少人会讲早知道？曾讲过这句话的不用举手，我大概知道应该蛮多人都会讲说早知道。当你会说早知道的时候，一定代表你怎么样？后悔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不要让我们常常停留在早知道，而是应该早一点来到神的面前求告耶和华。阿们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专心依靠神的智慧。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要有饶恕人的智慧。好，跟旁边人讲，你要有饶恕人的智慧。摩西不说话，神替他说话，神替他伸冤。之前当摩西遭受到家人毁谤他的时候，心里一定糟糕透了，对不对？心情一定很糟糕。现在看到神替他说话，责备那两个人，神也处罚了米利暗，让他长了大麻风。请问如果那是摩西，这个时候你心情怎么样？畅快啊，舒服啊，我心中那一口怨气怎么样？舒畅。阿们吗？不阿们啊，那你有问题。我们一定很舒畅，我们一定很快活哦，沉冤得雪啊。甚至搞不好你心里还有一种想法，主啊，大麻风还不够啊，加点油吧，谁叫他当时欺负我那么惨。这一种叫自作自受，叫做活该。你有这种心态吗？不要说阿们啊。我们来看摩西他的反应很重要。摩西怎么反应？我们看一下经文，一起来读民数记十二章十三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在整个过程里面，摩西都没有讲话，直到他看到米利安得大麻风，他出来恳求哀求，神啊，求你医治他。摩西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刚刚最欺负他的不就是这些人吗？现在摩西哀求，苦苦的恳求。为什么摩西要做这个祷告？因为他是我的家人，他是我的家人。不管他之前怎么对待我，只要他遭难，只要他有困难，我就要起来帮助他，我就要起来为他哀求，我的神。阿们吗？阿们。这是摩西给我们的榜样。摩西爱他的家人。当他摩西做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他心里有没有饶恕米利暗？有饶恕。你知道有时候人很难饶恕别人。很多人找黄牧师祷告的时候说，黄牧师为我祷告， 我真的很难饶恕他。为什么人不肯饶恕人？其实人不肯饶恕人，在人的天然的里面 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人常常会忘记别人对我们的好，我们人也常常会记住别人对我们的不好。即使别人对我再好，只要有一天 他做了一件对我不好的事，请问你要记住他的好还记住他的不好？一般都记住不好的，而且常常计算。所以 爱是什么？在爱篇里面讲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对不对？好，我们常常计算别人的恶啊，计算别人的不好，即使那一件不好的事情已经经过10年、20年以上了，我还牢牢记住，甚至他已经回天家了，我还是永远纪念。我不肯饶恕，请问不肯饶恕最大的受害者是谁？哇、哦，大家都知道。有一次刘牧师说，当我们心里不肯饶恕的时候，就好像自己喝毒药，却希望对方死掉，可能吗？当我不肯饶恕人的时候，心情很糟糕，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脏病、高血压、忧郁症，通通都来了。但对方活得好好的耶。不肯饶恕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自己。那我们要怎样才可以饶恕人呢？反过来嘛，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不好，我要记住别人对我的好，你就可以饶恕。小时候摩西刚出生的时候，埃及法老王正在杀希伯来人的小孩子小男婴，但是摩西的父母亲看这小孩子长得好可爱好俊美啊，每个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都觉得怎么样，天底下最漂亮就是我儿子，不忍心杀，把他藏了。结果摩西越来越大，那哭声越来越大，藏不住了，怎么办？摩西的父母亲就用一个蒲草做成的箱子，把小摩西放在蒲草箱里面，放在河流旁边，把他放下去。然后他姐姐米利安呢，当时年纪也很小，就在河边一直在看我的弟弟会怎么样。结果他这个蒲草箱就顺着水流流流，刚好埃及公主到河边洗澡，看见这个蒲草箱，就把它拿起来一打开，那摩西刚好这个时候就哭了，一哭就触动他的慈母的心。米利安很勇敢地跳出来说：“哎，公主，公主，你要不要让我去找一个人来奶这个孩子啊，喂他喝奶啊？”哎，公主说：“嗯，好啊，我也不方便喂哈，那找一个人来。”结果米利安就去找他妈妈来喂摩西。摩西因此就活下来了，他的妈妈可以喂摩西，而且每个月都可以拿薪水，这个好不好？谁做的？神做的。因为神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摩西的小生命谁救的？米利安。他记住米利安，我的姐姐对我的好，我要忘记刚刚他的诽谤我。摩西选择饶恕。亚伦呢？哦，亚伦也很多对摩西很有帮助的。哎，以前在旷野牧羊的时候，牧了40年，神呼召他说出来带以色列人出去。哎，摩西很害怕，哎，他就说：“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当然，很多人不同意他摩西是拙口笨舌，但是我很相信嘞。你想想看，40年旷野生活都跟谁说话？羊妹妹，所以他会说什么话？羊妹妹话，哎，怎么去看埃及的法老王？我还跟他说话。哎呀，摩西说我没那个胆子。结果神就要他的哥哥亚伦陪他去。哎，刚开始我们看到都是亚伦说话，哎，但是后来都是摩西在说话，哎，摩西刚开始没有那个胆识嘛。40年过去了，他已经没有那个雄心壮志了，但是借着他哥哥亚伦，他重新站起来。真的，我们要一个饶恕人的智慧，要有饶恕人的智慧。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欢喜快乐在迎接 Shekinah Glory 那个圣殿的时候，我们渴望神的荣耀可以快快降临下来的时候，真的我们要好好预备自己，我们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要好好有一个管理自己情绪的智慧，我们也要有一个专心倚靠神的智慧，我们更要有一个 饶恕人的智慧。好，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预备好自己，成为有智慧的人，迎接神荣耀的降临。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何等的使人有盼望的主。主，你何等愿意将你的荣耀降临在我们中间。但主啊，帮助我们预备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盐，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你。主啊，愿你荣耀大大的降临，感谢赞美你。好吧，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
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奉献你，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是的，一生爱你，哈利路
亚，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是的，主，一生要来爱你，一生要来敬拜你，一生要来顺服你。主，谢谢你再次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来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过去多少不必要的伤痕产生了，我们只能求主来缠裹，我们只能求主再次让我们在爱里面重新恢复，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依靠你，更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可以学习饶恕的功课，特别是过去我们一些心中的不饶恕，以至于我们关在一个不饶恕的牢房里面，主啊，求你释放我们，释放我们，好让主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好让我们依靠你， 成为一个真的有智慧的人。主，感谢赞美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这个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在座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把最大荣耀掌声归给我们主。
阿利路亚。
离开之前跟旁边弟兄姊妹彼此祝福，你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